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？
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。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，明白圣经，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？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释经入门：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长辉老师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《释经入门：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》。这一讲我们要继续来谈诗篇。上一讲我们介绍了诗篇的类型以及原始场景。这一讲的一开始，我想要来处理诗篇当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，就是所谓的咒诅诗，那些诗人咒诅敌人的部分。例如诗篇137篇最后第八、第九节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，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当我们读到这种句子时，可能会非常震惊，婴孩多无辜啊，这实在是太可怕，太血腥了。为何这样的句子会被保留在诗篇当中呢？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但这样的句子终究被保留在圣经里了，不是吗？人不是只有理性，还有情绪，还有创伤，还有压抑，还有愤怒。上帝没有要求诗人先把自己整理干净体面属灵，才准许他来到他面前。相反的，他容许这些哀诉、抱怨甚至咒诅的诗被保留下来，成为他子民后来反复诵读的话语。这令我们惊讶，因为上帝从来不需要我们替他擦脂抹粉，也不需要我们把人的痛苦与混乱修剪掉。若我们想理解137篇最后两句诗人的呐喊，若我们想要共感，就需要仔细的来看这两节之前诗人说了什么。第一句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一句很有情绪的话，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是因为我们要看风景吗？是因为我们想在那里坐下吗？不，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是因为我们亡国了，我们是被掳到这里的。在巴比伦的河边，当我一追想锡安，我根本都控制不住，我就情不自禁地哭了。我想到我的家乡锡安，那上帝所拣选的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这是一个国破家亡的诗人流亡在异地所写的。第二节说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在第三节，因为掳掠他们的人要他们唱歌，抢夺他们的人要他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。敌人不只是打败了他们，居然还要他们在异地表演，要他们把锡安歌、敬拜神的歌在异地唱给征服者听。敌人要羞辱他们，他羞辱他们以取乐。所以第四节诗人说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其实这一节的语气更像是，我们怎么能够，怎么可以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我们不能，我们无法。从第五节开始， 诗人忽然转向自己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这两句话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诗人拒绝遗忘。不知道各位人生当中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时间会冲淡一切，时间会治愈一切。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有听过一些人，好害怕忘记，好担心遗忘。当诗人经历了亡国之痛，他现在人在巴比伦，他太害怕自己会忘记耶路撒冷了。他太害怕自己会忘记家乡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去看以斯帖记，就会发现其实最后在巴比伦落地生根的以色列人也是非常多的。而所罗巴伯要领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归重建的时候，其实愿意回归的人也没有那么多。换了环境，时间一久，人的自愈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大部分人都可以忘记伤痛继续走下去的。但这首诗的诗人不愿意忘记耶路撒冷，他拒绝忘记耶路撒冷，拒绝忘记亡国之痛，拒绝忘记盟约，拒绝忘记自己真正属于谁。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去咒诅自己，他说，若我忘记耶路撒冷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若我忘记耶路撒冷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，再也无法讲话唱诗。为什么诗人的情绪如此强烈呢？因为被掳不只是政治上你亡国了，地理上你被掳到巴比伦了。被掳也是一场记忆危机，也是一场认同危机。巴比伦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帝国，有文化，有艺术，有秩序，有荣华，它会吸纳人，吞没人，让人慢慢的不再想念西安。诗人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我好恨巴比伦，而是我不要忘记耶路撒冷，我不要忘记上帝的国，我不要忘记我是谁。在这个脉络底下，第七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，拆毁，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。各位在俄巴底亚书也读到，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，以东人是趁火打劫的。诗人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。诗人把这个苦难，把这个冤屈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出手，求上帝来报仇。你看，这也是关于记忆。诗人要上帝记住，纪念这仇，不要忘记这仇。同样的，最后诗人再次向上帝呼喊，宣告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，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这是一个表达咒诅的心愿，一个咒诅的宣告。诗人要祝福那灭掉巴比伦的，那报复巴比伦的。但这是向着谁说的呢？是向着上帝说的。所以诗人不是在煽动私刑，煽动暴力，而是在上帝的面前要上帝为他伸冤。你去读所有的咒诅诗，诗人的这种情绪都是在上帝面前表达的。各位听到现在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尽情的咒诅别人吗？ 首先我想要强调，这是一个国破家亡、经历被掳流亡、敌人戏虐的诗人所发出的呐喊。如果今天137篇没有第七、第八、第九节，那些黑暗的那些咒诅的诗句都没有了，你觉得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呢？首先，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一个敬身的信仰。我们要隐藏自己的悲伤、痛苦与愤怒，然后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。第二，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一个没有受害者声音的信仰。我们只能谈饶恕，只能谈遗忘，却不谈深渊，不谈记忆。这不是很可怕吗？第三，当受害者噤声，他们的痛苦没有被保存下来之后，我们也会渐渐地遗忘那些苦难，忘记所发生的事情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要一直困在过去呢？为什么要一直纪念过去受难的人？为什么不能往前看呢？因为苦难与痛苦不是靠遗忘与往前走来得到医治的，而是靠述说与医治本身来得到向前走的能力与力量。苦难只能够靠着正确的述说与纪念，才不会被扭曲阴暗的变成报复的动机。神学家 Miroslav Volf 说，唯有受害者能够说出对正义的呐喊，才可能不落入报复的循环。若失去表达苦难与愤怒的语言，苦难将被遗忘，公义也难以呼唤。这里其实很值得停下来反思。我觉得今天的教会以及社会，有的时候非常快的就想要跳到饶恕与恩典的环节。这当然没有错，但是若我们太快跳过受害者的记忆以及情绪，太快要求饶恕，最后往往不是医治，而是压抑，而是噤声。回到之前的问题，那难道这代表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尽情的咒诅吗？旧约学者 Walter Brueggemann 就提醒说，这些咒诅的诗句被保留下来，被保留在圣经的正典之中，是要提供信仰群体面对压抑情感的神圣语言空间，而不是用来模仿。这些咒诅诗句被保留下来，恰恰提供了所有受害者一个空间，一个神圣的语言空间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的受害者可以来到这些诗句当中，会发现原来诗人已经把我们想要讲的话讲出来了，甚至我们不敢想、不敢讲的话，诗人都讲出来了。当我们来到这个神圣语言的空间里面，我们发现自己不是孤单的，我们可以透过与过去的诗人连结，与历代受苦的信仰团体连结，借由重新复述这些诗句，再次表达我们心中对公义伸张、冤屈得以被聆听的渴望，将复仇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上帝。接下来我们要把眼光再拉大一点。前面我们谈的是单篇的诗篇，一首诗可能是赞美诗、哀歌、王权诗。那现在要问的是，诗篇全书本身有没有被安排过呢？ 有没有更大的结构呢？答案是有的。诗篇全书被分成为五卷，第一卷是1到41篇，第二卷是42到72篇，第三卷是73到89篇，第四卷是90到106篇，第五卷是107到150篇，而且每一卷的结尾都有颂容式的收尾。例如第一卷结尾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阿们阿们，这在41篇的13节。第二卷、第三卷、第四卷也都有类似的结尾，是在72篇的18到19节、89篇的52节、106篇的48节。这表示五卷的分法不是随便切的，而是有意识的整理以及编排。并且呢，这五卷不只是分段而已，它们还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走向。让我们先来看卷一的头两篇，诗篇第一篇与第二篇，这两篇很像整卷诗篇的序言。第一篇是一首智慧诗，一开头就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首诗用两种植物、两条道路、两个结局告诉你，人生有两条路，你要选哪一条呢？最后他说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可是人生若只是我每天很小心翼翼地做选择，那其实是非常焦虑的。第一篇最后停在耶和华知道看顾义人的道路，但问题是，如果这位耶和华不伟大、不掌权、不足以治理列国与历史，那他知道义人的道路又有什么用呢？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篇立刻接了上来。第二篇一开头就一下子的把镜头拉到列国、君王、历史的大场面。诗篇第二篇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然后我们跳一下，讲到上帝宣告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，第六节又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这是第七节。所以呢，第一篇讲人的道路，第二篇讲耶和华的王权。第一篇是个人的角度，第二篇是万国万邦的角度。第一篇鼓励你，你要做一个义人，行走在义人的道路上。第二篇告诉你，那知道义人道路的耶和华正是全地真正的君王。接着诗篇第三篇开始，诗篇的编者在诗题的小字标志着，这首诗可以放在大卫被追逼的情境当中理解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啊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。接着的第四篇、第五篇、第六篇、第七篇也都充满了危难、呼求、伸冤、求拯救。因此，第一篇所说的义人的道路，不是在真空当中行走的。第二篇所说的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也不是活在一个无风无浪的世界当中。卷一一开始就教我们一件事，义人的道路 是在耶和华作王的世界当中走出来的，而这条道路往往也是在受苦与逼迫当中走出来的。到了卷二，诗篇开始更明显的把读者带进一种对君王王权的盼望当中。例如诗篇45篇把王写得极其尊荣，比如第二节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而诗篇47篇又高唱耶和华自己作王，比如第二节，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到了诗篇72篇，这是一首为君王祈祷的诗，对理想王权的盼望呢，被推到最高点、最高峰。比如72篇的第二节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第四节，他要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。十七节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有福。所以卷二不是只是在讲一个普通的王权，也不是只求政局稳定，这位理想的君王将按公义治理，顾念困苦人，甚至万国都要因他蒙福。换句话说，大卫王权的希望在卷二被推到了高峰，推到了顶峰。可是诗篇没有让这个高峰维持太久，卷三一进来，气氛就整个变了，承载着危机感。卷三结尾的诗篇89篇前半段还在回顾上帝对大卫的应许，比如第四节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可是后面就突然大转变，38节到39节说，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，就丢掉弃绝他，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。这里的张力非常的大，前面卷二才把王权拖得那么高，现在卷三89篇这里却说，像44节，你使他的光辉止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倒在地。读者一定会很惊讶，为什么呢？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事实上是连诗人都在这样问。49节，主啊，你从前凭你的信实，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，在哪里呢？那么卷三的王权危机是如何被回答的？很有意思的是，卷四没有马上就来替大卫王朝补洞。卷四一开头是让摩西开口，诗篇九十篇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刚刚前面89篇还在大卫之约的危机当中，结果现在不是另一位大卫王出来，而是摩西出来开口颂赞上帝。编者在提醒读者，在大卫王朝之前，在耶路撒冷之前，上帝就已经是上帝了，且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接着卷四一路高唱耶和华作王，比如93篇第一节，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。96篇第十节说，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。这时候你就明白，卷四是在回答卷三，若大卫王朝动摇了，要怎么办呢？答案是， 即使地上的王朝动摇，耶和华仍然是君王。到了卷五，整卷诗篇的气氛又往前走了一步。诗篇107篇一开始就说，你们要称羡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注意，这里不是抽象的赞美，而是被赎的百姓在开口。因此，卷五是在问蒙拯救得赎的百姓接下来要怎么活呢？所以卷五当中很有代表性的几组材料就很重要啦。诗篇119篇讲到爱慕上帝的律法，称颂上帝的律法。上行之诗就是120篇到134篇，充满着朝圣的步伐，好像一群人一路往耶路撒冷走，一面走一面唱。最后146到150篇，每首的头跟尾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一首接着一首往上高起来。最后150篇第六节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。因此，卷五的内容不是杂乱的堆积，而是在描绘经过危机之后，蒙救赎的群体如何重新称谢，重新守律法，重新朝见上帝，并且重新赞美。因此，诗篇五卷的走向大概可以这样把握，我帮大家整理一下。诗篇一二篇先把两条主线放在门口，就是义人的道路与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卷一让你看见义人的道路是在苦难中展开的。卷二把王权的盼望一路的堆高。卷三让这份的盼望撞上王国的历史危机。而卷四把信心重新安放在耶和华作王、耶和华自己身上。卷五则描绘蒙救赎的百姓如何重新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最后走向赞美。今天我们很快的介绍了咒诅诗跟诗篇的大结构，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对诗篇有更全面、更宏观的认识。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讲再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愿你将要长存。